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清华受迫害学子谈美国国会605号决议案。德国媒体报道美璇一家遭中共迫害经历。中学生走入法轮功，跨越死亡线。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3月16号，美国众议员在国会大厦以412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第605号决议案。国会众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十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决议案要求立即废除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立即释放那些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那些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属。对此决议案，加拿大瑞兹纽科斯基议员表示支持。当谈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时，他表示，有时候一些政权想象出来的威胁并不存在，但是却能够产生威胁。法轮功不是威胁，而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这样做威胁到中国在21世纪无法达到其应达到的正确状态。几位来自清华大学的优秀学子们通过自身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实例，让我们看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如何对中国直接构成威胁的。
1999年7月以来，清华大学党委部分人积极配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行动，采取威胁、利诱、休学、退学、软禁、下岗等种种手段，迫使学生及教职工改变其对法轮功的信仰，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严重伤害。很多在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被逐出校门，成了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是谁造成了这些损失？是谁使清华大学蒙羞？是谁严重败坏了国家的形象？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99级博士研究生黄奎和热能系97级硕士研究生刘文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问题分别谈了他们自身的亲身经历。黄奎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99级博士生，他曾获郑格儒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并获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本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1999年10月，因修炼法轮功，学校强迫其休学三个月。2000年6月，因在校园内练功，他被派出所警察在校园内当众殴打，后被清华大学勒令退学，曾被国家安全部人员绑架。2000年12月，他在广东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后来改控破坏法律实施罪名，被关押在珠海第二看守所。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于2001年10月进行非法庭审后，他被非法判刑五年，关押在广东省四会监狱。在看守所和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黄奎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他在2005年底被释放，目前在美国俄亥俄州攻读博士学位。黄奎说，我对这样一个议案的通过感到非常高兴，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也给世界上其他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树立了一个榜样。当今社会，大家知道中共劫持了中国这个地方和那里的人民，他利用了巨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企业去中国投资建厂，以这种市场便利来诱惑各国政府和各国机构，使他们不敢对法轮功被非法迫害这个人权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立场，令很多媒体缄口不言。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605号决议案是站在了正义的一面，对法轮功学员提供了精神支持，对缓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黄奎痛苦地回忆起他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和监狱的五年经历。他说，整整五年时间，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酷刑，譬如说长期的奴工生产迫害、强制的灌食迫害、十几根高压电棍电击迫害、被开批斗会强制洗脑迫害、从精神上进行摧残，还有一种迫害是他们组织攻坚组系统的洗脑迫害，强迫我看污蔑法轮功的光碟和书。05年3月4月完全不让我睡觉，长达一个月之久。这种折磨地地道道的属于酷刑的范畴，因为如果人长期不睡觉，人的精神会崩溃的。黄奎表示，我是这种酷刑的亲身经历者，这证明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是非常残酷的。可以想象，在中国清华大学是非常著名的学府，清华的毕业生在华人社会中颇受尊重，那么中共对练法轮功的清华学生和教授能下这个毒手，那可以想象中共对中国其他社会阶层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残酷。
刘文宇是清华大学热能系97级硕士研究生，曾任热期班班长，获清华大学优良学生奖学金。1999年5月因成绩优秀提前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太太姚月是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96级硕士研究生。2000年1月15日到30日，刘文宇被清华非法软禁在200号核试验基地，强迫其改变信仰。2000年6月，他因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以涉嫌非法聚集之名非法刑拘一个月，被清华勒令退学。2001年1月1日凌晨，他被中关村派出所警察破门而入抓走，后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2001年12月13日，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使用互联网传播大法真相资料，以放飞气球的方式挂大法条幅、散发大法真相传单等罪名非法判刑三年，后辗转来到加拿大。他的太太姚月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刘文宇告诉记者，他和太太对柳志梅比较熟悉，前一阵子在网上看到关于柳志梅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疯的文章，很震惊。他说，每看一遍我都哭了，抑制不住自己，这样一个挺单纯的孩子就被迫害成这样了，当时一段时间我很难接受柳志梅的事情。刘文宇非常感慨地说，我太太姚月和柳志梅一样都被判了12年的刑，看到柳志梅被迫害成这样了，我真不敢想象我太太现在已经被迫害成什么模样了，她已经被非法关押9年多了，自从我到海外后就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她，我看不到她的照片，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我已经很难想象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她始终是那个进监狱前的年轻女孩的样子，我真不敢想象经过九年的监狱残酷生活，她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担心如果我再见到她，第一眼我是否能认得出来她。姚月是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时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98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功，99年8月以来，研究所领导多次找其谈话，逼迫其改变信仰。99年9月3日，姚月因在校内公开练功，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强行带走，审至第二天凌晨。他因坚持信仰，且无法理解学校的所作所为，在本人尚未办手续的情况下，档案被校方强行转走。刘文宇说，在中共的这种独裁统治下，老百姓啊，活得没有任何尊严和权利。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被中共统治了60年以后，不仅把中国变得污染很严重，而且把人们的道德变得完全沦丧，完全失去了中国传统的美好东西，而且人们在他的高压之下大都变成了训民、受民和奴才，甚至在海外这么民主的国家里都不敢说中共不好，还带着恐惧心，都不敢把自己受过的委屈说出来，谁不爱自己的国家？中共自己道貌岸然地想代表中国，他不但代表不了，而且他在毁中国。不管你多有才华，对国家多有贡献，中共是无所谓的，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些，他们不会珍惜任何民众的，他们对待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是这样的，我真的很痛心，很痛心。刘文宇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中共邪党对北京高校如清华和北大特别残酷， 对这么多中国优秀的学生都下得了这么狠的毒手，那么他对其他高校和民众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我来到加拿大已4年多了，我在这里看到，在这样的民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种不用担心怕事的生活。可是在中国，这么年轻的风华正茂的女孩，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却要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刘文宇和太太是1999年6月结婚的，7月迫害就发生了。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致使夫妻离多聚少，演绎着又一幕如神韵巡回艺术团二胡独奏演员美璇和她的丈夫的悲剧。夫妻双双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长期分别关押，10多年的婚姻相见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10年3月中旬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世纪大厅的3场演出圆满结束后，德国最大报纸之一的《法兰克福汇报》于15号刊登文章，报道了神韵巡回艺术团二胡独奏演员美璇以及她的先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迫害的事情，同时也报道了前几天神韵演出的情况。
美璇曾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监禁7年，期间曾经受到酷刑折磨。2007年辗转来到美国，开始参加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回演出。他的先生江峰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判刑多年。文章开头写道，当美璇在今年的2月18日出现在新泽西机场时，他并不是一个人，他和陪同他一起来到机场的亲朋好友都很激动，因为美璇是来接机的。他的丈夫江峰已和他说好，在这一天他将在上海登机飞往美国新泽西。他们非常高兴，因为江峰终于被放出了监狱，他终于获得了美国的难民身份。飞机准时降落在纽约纽瓦克机场，但江峰并没有出现在抵达的乘客中。从这时起，美璇失去了同丈夫的联系，江峰失踪了。在法兰克福首场演出的前一天，美璇在瑞士日内瓦向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讲述了她的丈夫是如何突然失踪的。现在追查国际组织已经查明，江峰是被中共上海公安和610办公室的特务秘密在机场绑架后，目前关押在一所洗脑班内。中共当局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二胡独奏演员美璇的情绪，干扰神韵演出。文章中介绍，法轮功是上世纪90年代新兴的一种气功，包括几套功法动作，倡导真善忍。文章中还提到法轮功的一些准则，不接受捐款，没有成员名册，无论哪个宗教的信徒都可练法轮功，免费交功，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可以练功，不用在任何组织登记。文章引用神韵巡回艺术团团长李维纳的话说，神韵演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包括神话传说，还有拥有5000年传统内涵的歌曲和舞蹈，希望能把这些被中共认为没有必要推动发展的传统在海外再次鲜活地呈现给观众。10岁开始拉二胡的美璇打动了很多观众的心，尤其是西方观众，听到这个只有2根弦的乐器竟然有如此丰富的音色和表现力时，都觉得不可思议。美璇和许多海外华人舞蹈演员们和音乐家们组成了神韵艺术团，其总部在纽约。今年有3个大型演出团同时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在现场观看过神韵演出的德国记者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舞台上的场景。在舞台上场景变化万千，有时是姿态优美的少女晃动着小扇子或绿色金色相间的手帕，有时则是降服了丛林里的老虎，作为猎物的老虎被从舞台的一头抬到另一头。女演员们步伐优美，步幅却不小，而上身依然保持平稳，就像在微风中摇摆的花骨朵。这些中国古典舞的节目时而表现皇帝从天而降到地上，时而表现能力强大的勇士把山劈开将母亲救出，还有美丽的年轻的傣族姑娘在宽宽的河边，在亚热带树木下互相泼水嬉戏。记者引用美璇的话， 这支现场伴奏的管弦乐队也用西方乐器作为补充，主要是小提琴，这样可以产生交响乐的效果，而这是中国音乐里没有的。神韵演出中的两个舞蹈节目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们描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文章中写道，在其中一个节目中，一栋中共的楼被雷劈了，而被迫害致死的女士则被神接到了天上。无论是谁，只要听说了美璇的经历，听说了她在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有75天连续被绑在椅子上不能动，她就会明白这样的节目是必要的，它可以去掉人们对江峰和其他很多中国法轮功修炼者正在承受的一切的怕心。
下面请听河北省涞水县一名16岁的中学生屈建国的自述，题目是走入法轮功，跨越死亡线。
我叫屈建国，今年16周岁，是河北省涞水县一名中学生。我是一名骨癌患者，我要庄严地告诉全世界的人，是法轮大法使我跨越死亡线，成为一个健康的人。2009年6月初，我的腿有点疼，开始我没有在意，半个月后感觉腿越来越疼得厉害，于是我爸爸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看病，县城的医院都走遍了，但始终查不出是哪种病。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腿疼得已经坚持不住了，可还是查不出是什么病。一直到2009年8月23日，我们去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那里是全国最好的医院，最后终于诊断出我得的是骨肉瘤，即骨癌，这是不治之症。由于积水潭医院病源太多，就把我安排到北京水利医院进行化疗。化疗真的使我太难受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我的头发全脱光了，而且还经常恶心，吃不下东西，时时刻刻承受腿疼的痛苦。我真的明白了什么是痛不欲生，难受死我了呀。我家的钱全花光了，可还是治不好我的病。我爸到处借钱，学校为我捐钱，家里花了15-16万元钱。最后我和全家人都绝望了，终于放弃了治疗，于2009年10月29日离开了水利医院，回到了家。绝望的我只好等死了。我有两个姨奶奶，他们是法轮大法弟子，他们耐心地向我讲大法的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劝我学法轮大法，给了我很多大法的书和真相光盘。我听了两个奶奶的话，天天学法练功，听师父讲法，看真相光盘。慢慢的，我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功，真正的走进了大法，成为一名大法弟子。现在我的腿完全好了，一点疼痛也没有了。我不但能正常走路，脱光的头发也长出来了，我很快就要重返校园了。